林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心灵加油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莉莉，很高兴您再次来到心灵加油站。五月份是个温馨感人的季节，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六月份有一个伟大的父亲节。这个五月六月我们心灵加油站一系列要为大家制作一系列就是有关亲子的节目。上个礼拜呢，我们有邀请到薇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有给大家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薇薇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棒礼物，对不对？薇薇，今天我们再次很高兴邀请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薇薇跟我们说几句话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个礼拜我们学了如何写感念文给我们的父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身体力行，真的年老的父母正在等待你们做出行动哦。
是的，再次提醒，如果您还没有着手开始写这个感念文，你可以到那个美南广播电台上去点播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我们有告诉你怎么样来写这个感念文。那同时呢，今天如果上次没有听到，不用觉得很后悔，今天薇薇她又跟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范本。那你这个感念文不仅是可以当做母亲节礼物来送给母亲，同时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父亲节的礼物来送给父亲。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薇薇来跟我们分享她要献给她爸爸的感念文。
是的，谢谢你，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另外写了一份要给我父亲的感念文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父亲献上感谢献给我的父亲张忠寿先生。亲爱的爸爸，回顾过往，满怀感恩，感谢您，您的个性随和，善体人意，凡事谦让，使人如沐春风。我喜欢挽着你的手散步，高兴地向人介绍我有个翩翩君子风度的父亲。爸爸，我真的以你为荣。感谢您，您头脑清晰，做事有条理，筹划分析，面面俱到。你常拍着胸脯说，事情交给我你就放心了，所以从小您就是我最准时的闹钟，请您代办的事情只要您答应，我也可以放心倒头就睡，从不误事。爸爸，谢谢您帮助我建立对别人的信任感。感谢您，您天性爱干净，家中环境卫生就由您把关。您体贴妈妈做老师占了一整天的辛劳，晚饭后您义不容辞地挽起衣袖，抢下洗碗整理厨房的重责大任。从你身上我深深地体会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领袖气质。感谢您，您虽然幼年失父，中学又离家随着学校过流亡学生的贫苦生活，但您乐观进取，敬业乐群，许多叔叔伯伯都夸您国画书法有正气，京剧有体验，篮球好身手，连国粹麻将都一把照。难怪您能把当年活泼好玩的妈妈娶过门，和你同甘共苦地为生活打拼。爸爸，我真的佩服您的好本事。感谢您，您对祖母的孝心，对舅父抚育之恩的念念不忘，时时提醒着我饮水思源的中道思想。自从两岸通信以来，您和家乡一直有书信往来，经济帮助也从未断过。记得小时候夜阑人静，常见您因思念祖母而黯然泪下。从此我明白，您坚强的外表下也有颗柔弱敏感的心。爸爸，因您对祖母的孝心，我更爱你。感谢您，您常鼓励我多读书才言之有味，还记得儿时常坐在您的脚踏车前座， 一起到国语日报社或是东方出版社去看免费的书报，回家时习习晚风迎面吹来，我觉得踏实又幸福。爸爸，我爱阅读的习惯，我爱阅读的习惯有您一大半的功劳呢。感谢您退休后牺牲在台安逸的生活来美国帮我坐月子，妈妈因教学在身不能来美，你就重新学习下厨做羹汤的本事，每天走路去超市买回最新鲜的菜肉，虽然每一餐都是单一的红菇都是单一的香菇红枣鸡汤，但浓郁的父爱大大的滋补我产后虚弱的身心灵。谢谢您爸爸，我百吃不厌您做的香菇红枣鸡汤呢。最后爸爸，我要感谢您，是您那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信主后一下子就能体会天父创造的慈爱，耶稣救赎的恩典与圣灵保护师时时的帮助，这三位一体的形象在您身上我已深有体会。爸爸谢谢您，您就是神赐给我最好最好的礼物。愿您永远健康喜乐，父亲节快乐，爱您的女儿维维敬上。
是的，谢谢，我们要透过这个机会敬祝所有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是的，
维维你好幸福哦，从上集当中我听到你写给你母亲的感念文，接下来这今天又听到你对您父亲的感念文，可以知道你是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很幸福有一个很好父母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是的，这是神的恩典，给我最好的父母。
是，所以从你从你的感念文当中，我们就可以从当中你就很自然而然可以流露这样子的情感，然后对你父母亲的尊荣。可是呢，我们想到说是你因为你父母亲都这么的疼爱你们，然后你们又在一个很健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所以你这个感念文可以写得又令人感动又漂亮，可以很冠冕堂皇这样挂在客厅中最清楚的地方。但是我们想到说有一些父母亲并不是这么的像这么的尽责，或者说有些孩子们可能是生活在长久在那种暴力的家庭长大，或是他们童年有受过一些伤害，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他们怎么办呢？还写得出这样的感念文吗？
是的，在这个方面呢，在我们上次提到的这本书尊荣父母带来祝福的作者呢，也是在这个方面他也有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是的，这个感念文对他们也是很合适的。如果有人曾经被父母虐待或者是抛弃，真的对他们来说，你要叫他重新再去回忆儿时的这种伤害，
很痛苦，
非常的痛苦。对，所以呢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有必要写这样的感念文呢？
有的人讲说我过去的事情我就把它忘光光，不想再回头去想一次，变成造成第二次伤害。
对对对，但是这个作者呢，他曾经辅导过很多这样子被儿时受伤害的这些受虐者，和他们一起哭泣一起成长。他发现他温和的鼓励这一类受虐的那个成年能够继续的前进，靠着神的恩典，然后经由诚实的承认虐待，体贴的原谅他的父母，尊荣他的父母，反过来就从这种过程中又寻求医治。
等等等等，你说这个第一点是怎么样？要先承认这个虐待的事实。
是，对，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看到后面的盼望，因为在经过了这一种过程以后我们可以得到心灵的医治，而不是把这种痛苦压在里面成为一种苦毒。这种苦毒除了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也可能会带给下一代成为遗传的一种咒诅。
是是，那所以你刚刚这个作者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实际来从这个童年的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受到释放？
对，就是这个 作者你在这个书中曾经提到是说，最重要的呢，不是说这个要完全的得到医治，最重要的是当你踏出来开始写这个感念文的时候，或是你有这样的念头开始要写的时候，你已经在一个医治的路上。
嗯，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走向这个过程。为什么这过程这么重要呢？因为第一个，不管痛苦是多深，我们必须要顺服神。事实上在圣经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神呢定义把原本邪恶的事情转为美好，比如说约瑟的哥哥，他把他卖为奴隶，
是，
但是约瑟相信神给他这样的环境是有他的目的，
是，
所以呢约瑟呢他顺服，
成为他整个家族的一个拯救者。
对对对，所以最后这样的苦难转成众人的祝福。
是，
对。那第二个原因，要走这个医治的路的原因呢，是说透过孝敬父母这个过程，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内在的医治。
嗯
哼，对，在我们孝敬父母借着这写这个感念文，可以让我们在回忆中，从这种狂乱、愤怒或者是否认、矛盾中走出来，转向诚实的评估，到底我们父母的错误在哪里？
嗯，
我们自己的责任又是什么？
是不是有时候当我们在一直在批评论断说我们父母可能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同时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包容的心去想说，父母他为什么会变成他这样的人格特质，可能他也有他成长背景的伤害，以及他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可能会比较容易去包容。
对对是的，也许我们自己曾经伤害过我们的父母，当年也是曾经被受伤害的，
也是他们也是被受伤害的孩子。
对，
是，
所以他们没有经过这个反省的功夫，以至于当他们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他就沿袭当年父母在他身上所做的，
是，那就会成为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变成一个累代的咒诅。
是的，
那是不是我们要断开这样子的咒诅？我们必须总要有一代来终止这个咒诅。
对，
所以就是从你我开始咯。
是啊，这就是需要我们愿不愿意有智慧的踏出来勇敢的接受这个这个过程。
是，
虽然是很痛苦，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医院做开刀的时候，我们知道开刀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是，
但是我们有盼望，知道开刀过后经过了痛苦，我们可以把那个癌细胞给解除，
对，
那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那这样的痛苦就是值得的。
是，所以先挨一下短暂的痛苦，之后你就会享受这个健康美好灿烂的前途人生。
是的。再说神把父母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成为他的子女也是希望我们要彼此之间互相的扶助，要尽一切的力量，要使父母或是我们自己跟神能够重新和好，建立最当初神创造人的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价值。
没错，那个圣经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讲说，你们做父亲的要归向子女，你们做子女的要归向父母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咒诅一定要透过神的和好，透过神跟我们的和好，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和好，父母亲跟孩子们和好，来打破这个咒诅。
是的，
是。
所以我们真的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我们必须我们必须要出来做一点什么事情。那至于写这个感念文，给父母写一个感念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是
当然呢，在写这个感念文的话，是一件很对于这个受虐者来讲是一件非常难为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如果可能在从起义要写这感念文到真正着手进行，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必须要常常用一个祷告的心来深思熟虑原谅自己父母对自己身上的伤害。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的心态调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写。记得我们上一节 上一个单元曾经讲，第一步就是要预备心。
对，
所以我们如果有受儿时有受过伤害的的子女，可能在这一步上面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重点，如果你的心还没有预备好，或是说你还没有真的是放下可以原谅的话，就不要着手，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这样，是可以这么说，但是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不希望你拖延，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一直拖延下去，以至于可能失去最好这个呈现给父母的时机。
所以还是要快快的原谅放下，就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他说你们要原谅别人就像我原谅你们一样。事实上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很多常常会做错事情，可是我们都不会太在意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可是就是盯着看别人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做错的事情其实神也都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去原谅别人，我们也才能够被别人原谅。
对，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要我们写一篇感念文呈送给曾经伤害我们的父母，也许一开始是有困难，那这个作者呢也建议说我们可以先写一篇感念文把它留给自己阅读，不呈现出去。那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就有医治的功效，
所以先这个写好，然后存档，然后不要 send， 还不要 email 出去就对了。
对，如果你的心态还没有预备好的话，你可以先留下来自己阅读。那或者是你可以写一篇感念文，把这个对象是写给神感谢神赐给你父母，虽然他曾带给你伤害，但是到底他是创造自带给你生命的父母，所以我们为这一件事情献上感恩。
所以你是说可以先刚开始 title， 我们不一定就是一定要马上直接面对，说 title 就是面对就是写给父母亲，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感谢写给天上的父。
对，写给天上的父可能是比较容易开始起步的。
是，
但是做这一切的动作，我们最后是希望，目的是希望当你写给自己，或者是写给天上的父神借着这个过程里头的心里得到医治，最后能够借着这个写感念文表达出来的这种原谅爱，还有一种荣耀以至于它能够促进你灵魂里头的医治，最后的目的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走一步，愿意勇敢地站出来把感念文呈现给自己的父母。
当你踏出这一步之后呢，其实那得到祝福的是你自己，获得最大的祝福，而且你会把那个累代的咒诅就在你这个当下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把它砍断了。
对对对对，当然呢，这个神他不强迫你马上去做。好，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诚实的去面对过去，我们承认过去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再一次的感受到这种情感的震惊，或者害怕，或者是愤怒，但是我们要承认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沉浸在其中。
是，
对，我们在进一步的勇敢的选择要原谅父母，原谅是一个选择，而不是一个好像自然的现象，
或者说凭你的感觉
对，
是凭你的 kimochi 啊，
对，有的时候是你决定了要原谅，你的决定会影响到你心理的反应，
是
会做起来会更顺畅一点，
是
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感谢神，感谢父母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是，所以我们要把一切都把它。一切过去的所有的伤害带到神面前，让神亲自在你心里去动工，然后带出的力量不是再是埋怨，而会是有更多的感谢。当你献上感谢的时候，很多的祝福就会源源不断的流过来。
是的，
是的。那微微，最后是不是你也会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很精彩的实例要跟大家分享？
对，在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可能要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Robert 他的背景他呢，他的父亲呢，从小呢，他喜怒不形于色，所以他从来不讲赞赏的好话，所以呢 Robert 他后来呢，他的父亲 甚至于酗酒来逃避一些母亲对他的complaint， 所以最家里都是在征战中互相不让步以至于孩子们都受到了一种很惊惶害怕最后呢，他的哥哥是在选择了做开放性同性恋，在44岁的时候就死于艾滋病。那他弟弟呢，选择在深山老林中自我放逐。那他自己呢，也是最后借着认识了神，然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他在一次不可能的一个祷告，他为不可能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他为这个他的父亲成为基督徒作为一个做一个祷告。结果呢，居然奇迹发生了在他当天祷告的时候，他的父母在另外的地方起了争执，他的父亲又喝醉酒要离家出走，母亲在抓住他的肩膀不让他走的时候，他把他的手臂一甩开，结果他离开了，但是他妻子向后一摔跤，摔到了大理石的咖啡桌上，结果造成颈部骨折。结果呢，他第二天这件事情他父亲知道的时候，就一下子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又送到了那个医院里头去。当医生通知 Robert 他的父亲心脏病发作，他打电话给他母亲的时候，又发现母亲颈部骨折。哇，他在怀疑到底上帝，我这个祷告你做了什么呢？结果他赶到飞机坐飞机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父亲呢麻醉药没有消，以为他是医生，向他哭诉说自己做错的事，也称赞自己的儿子 Robert 是一个很好的大牧师。这是30多年以来 Robert 第一次从他父亲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赞美，这是何等的奇妙。而当他继续对话的时候，父亲恢复了意识，知道儿子是 Robert 以后，又承认他的后悔对太太的伤害，他说我应该下地狱。就 Robert 呢，就趁这个机会向他传得救赦罪的福音。结果他的父亲居然就是在24小时内祷告接受主，成就了这最不可能成就的祷告。
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真实的故事。
而且 Robert 就住在我们德州的隔壁州Louisiana 州，
是的，是的，对，他是有也给他的最后，他给他的父母写了一个感念文，是叫做献给我不完美的家庭。
OK， 我们最后我们请微微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很精彩的感念文。那在微微念这感念文之前，我们要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的，母亲节、父亲节，神为我们预备了好的母亲父亲，也许神也为我们预备不完美的母亲父亲，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来选择了爱，选择来饶恕。
是的，我现在要把他的见证念给大家听他的题目是献给我不完美的家庭。每当我想起了家，我想起了你妈妈，还有想起你爸爸，我从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得你们能够在一起这么多年，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现在了解，没有几桩婚姻是轻松容易的，每一桩婚姻都必须经过层层的考验。身为你三个儿子之一的我，回首从前之际，很轻易就能描述我们的家，实在远远称不上完美，不完美似乎是更贴切的形容词。事实上，我们很少相聚，也很少一起做什么事。但是我非常感激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牺牲，我永远无法知道你们曾为我做过的所有，就如同我的孩子也不会知道我曾为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不过我确实记得一些，你们参与我的学校活动和棒球比赛，还有处理我半夜发烧反胃鸡骨头卡在喉咙里的等等危机妈，我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边我感谢你在我第一次出场比赛落败伤心的时候，你所给我的安慰。爸爸，我也想起和您在湖上钓鱼，那是多么有趣啊，因为在那一天你向我表达了你的爱爸爸，谢谢您，谢谢您对我说抱歉，因为你在怒气中曾经出手错打了我，我知道你早已忘了那一天说抱歉的情形，但我还是记得这件事深植我心，每当我必须对我的妻儿说抱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回溯此事让我谦卑自己说抱歉的过程变得更容易。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是我要感谢的。如果我能够再许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够重新回到孩童快乐的一天，再次成为你们的小孩，那么那将会是一个空气清新的秋夜，空气中飘着烧过的树叶味道，收音机播放着这个足球比赛的实况报道，我还会尽情地享受儿时的天真浪漫。在这里我献给我这不完美的家，一个在许多方面有缺陷的家，但他的爱却令人轻易地忘掉他的缺点，献给一个从不完整的家，但是对我而言这个家已经够完美了。我爱你们 Robert。 在这个耶诞节的时候，他把这篇文章呈现给他的父母。那他的父亲听完了以后是默默的眼中泛着泪光，那他自己也不允许自己哭出来。那他的母亲则在旁边完全愣住，静静的坐在那里流着幸福的泪水。最后这一篇感念文被挂在房内最显眼的地方，他似乎在告诉这个世界，虽然他们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的错事，但是他们仍然做了许多对的事，而借着其中一个儿子，这些都在爱中被修补，创伤被抚平。九月以后，他的父亲因为心脏病发作过世。 Robert 站在父亲的棺木前对着父亲说，爸爸，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话需要对您说了，因为我都已经说过了，我心中也没有任何的悔恨，我已经完全得到医治，现在您也是，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完全的平安。
谢谢微微，让我们一起来选择爱，一起来选择饶恕。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开始着手我们的感念文吧。
是的，
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
Thank you.